你知道吗？当我们遇到那个指南针这种东西的时候，心里总是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确定感，
确实是有种安全感。
对吧？就无论你是在茫茫沙漠啊，还是深山老林里，只要你看着那个小小的指针，它总会给你一个绝对的方向，就是北方。那种确定性真的让人觉得，非常安心。
没错，怎么说呢？咱们人类的大脑其实天生就渴望这种清晰的坐标，我们需要那种非黑即白的界限，需要合乎逻辑的连贯性，不然的话。
不然就会恐慌嘛。
对，就是会感到极度恐慌。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带着这块指南针走进了一个强磁场，那个原本稳如泰山的指针开始疯狂打转，到处乱指，那一瞬间，你原本坚信不疑的那种方向感，是不是就彻底崩塌了？
哇，那绝对是灾难性的体验。
讲真，咱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失灵的指南针应用到历史上最争议、最烧脑的文本之一里面去，也就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罗伯特·万挠伊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的一份极具冲击力的讲义。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一起聊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直接切入《创世纪》里面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那些记载，看看当人类面对信仰啊、神圣命令啊，还有道德悖论的强磁场时，到底该怎么抉择。
那个，我觉得你这个切入点非常贴切，因为在这份文件里，我们可不仅仅是要直面一个极端信仰测试背后的道德深渊。
哦，还有更劲爆的。
当然了，我们还要去揭开古代婚约法里那些让人惊掉下巴的法律漏洞，甚至，我们还要通过考古学里几头骆驼来还原那个极其残酷的历史真实环境。
哇哦，骆驼都出来了。好吧，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咱们直接从最具戏剧张力的高潮部分开始吧，就是《创世纪》第22章那个超级著名的捆绑以撒的场景。
这个场景确实是整个叙事的巅峰。
对，而且这个故事之所以几千年来一直让人感到不安，我觉得是因为它极度违背了契约精神啊。
你是说神之前的承诺，对吧？
没错，在前几章里，神和亚伯拉罕可以说是签了一份铁约。虽然亚伯拉罕之前已经通过女仆夏甲生了一时马力，但神当时可是斩钉截铁地说的，后裔的应许必须也只能通过以撒来实现。
这是整个叙事的基础。神非常明确地宣称，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一个排他性的、绝对神圣的承诺。
结果呢？到了第22章，神竟然命令亚伯拉罕亲手去献祭这个唯一合法的继承人。
是的，这个反转太大了。
这简直了，不仅是情感上的虐待，更是逻辑上的自我毁灭啊！就是你刚说只能是他，现在又叫我杀了他吗？但万诺伊的分析指出，这种极致撕裂的答案其实藏在那个大家都很熟的名字里。耶和华以勒。
对，这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通常被翻译为神必预备嘛。但万诺伊博士在他的讲义里指出，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的希伯来语词源。
词源有什么玄机吗？
在这个文本中啊，被翻译为预备的这个词，实际上是希伯来语动词看，就是 to see 的被动形式。
等一下，看。
没错，字面意思是神会留意，或者说这件事儿会被神看顾。当以撒天真地问父亲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时，亚伯拉罕的回答字面意思是神自己会去留意这件燔祭的事。
哇，原来如此，这确实改变了那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多了一种很深刻的信赖感。但是，等下，文本里有一个极其矛盾的拟人化表达。
你是指第12节？
对，当亚伯拉罕真的举起刀，神在第12节介入的时候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神是全知的，难道他之前不知道吗？
问题问得好，这也是很多读者的困惑。
就是嘛，这就好像是一个顶尖大学的教授给最优秀的博士生安排了一场极其严苛的闭卷考试。 教授难道不知道这个学生的真实水平吗？考试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让教授获取新知识吧？
嗯，肯定是。
而是为了让学生自己通过这个地狱级的过程来铸就，来证明他自己的信念，对吧？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万诺义博士把这种语言机制定义为拟人化表达。
拟人化？
对，古代作者必须用人类能理解的认知方式来描述神的属性。神在全知中当然知道亚伯拉罕的信仰强度啊。
所以说这场极限测试的真正目的，
他的真正目的是让亚伯拉罕在行动中向他自己证明那份纯粹的信任，同时呢，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向全人类展示神最终的信实。
既然是为了证明信任，那这里真的变得非常有意思了。为什么非要用献祭活人这种极端甚至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呢？
这确实是整个事件最核心的道德困境。
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迦南地其实充斥着异教的摩洛崇拜，那种仪式是极其血腥的，就是把活生生的孩子献祭给火神。旧约律法在其他地方对这种行为可是深恶痛绝，严厉谴责的啊，这肯定会引发学术界的激烈交锋吧。
绝对的。万诺伊在讲义里非常客观地呈现了两位重量级学者的对立观点。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沃尔特·凯斯的观点。
他是怎么说的？
凯斯主张我们不能被谋杀的恐怖性给一叶障目了。他特别强调叙事结构。故事一开头，叙述者就小心翼翼地定掉了这是一场考验。
哦，就是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这不是真的要杀人。
对，凯斯认为重点在于神最终仁慈地介入了，并提供了一只公羊作为替代。文本的本质其实是在划清界限，凸显神的怜悯，而不是纵容人类献祭。
呵，听到凯斯这么解释真的是让人松了一口气，逻辑上也很自洽。不过我猜另一位学者的观点可能没这么温和。
没错，另外一位学者格哈杜斯沃斯的观点，讲真听起来可能会让人后背发凉。
他完全走向了另一个维度。
真的假的？他怎么推论的？
沃斯的推论极其大胆。他认为神下达这个命令在抽象的元素层面上其实暗示了人类生命献祭并没有被彻底完全的否定。
等一下，所以沃斯的意思是宇宙的深层法则确实要求用人类的生命来为罪恶付出代价。
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被否定的只是那些普通的充满缺陷的人类生命。
这正是他论点的核心所在。虽然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但我们要公正地看待他的学术逻辑。沃斯认为这在神学上指向了后来的流血赎罪，也就是必须有一个完美的生命作为终极替代。
哇，这个视角真的很颠覆。不过凯瑟肯定不同意吧？
当然，凯瑟对此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他坚持认为在人类堕落之后，任何人类生命都绝对无法作为献给神的替代品。
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极度不适但又极具穿透力的学术张力。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亚伯拉罕当时举起刀的时候，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难道觉得神叫他杀人是合理的吗？他是在等一个奇迹吗？针对这一点，万诺伊在这里引入了希伯来书的一个深刻见解。亚伯拉罕当时拥有的是一种超越常理的信心，他相信即使以撒真的死了，神也必须且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神绝不会让自己的应许落空。
对，这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令人震颤的平行线。你想想看，在摩利亚山上，神阻止了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但在后来的各个他山上，神却没有顾惜自己的儿子，而是为人类提供了那个终极的替代。
我的天，这两个山头在历史长河中的遥相呼应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但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亚伯拉罕简直是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完美无瑕的超级英雄。
其实不然，
对吗？历史文献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掩饰人性的幽暗。讲义里对这种完美英雄设定的结构，反而让我觉得这位历史人物变得异常真实，甚至有些不堪。
没错，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12章和第20章。当亚伯拉罕因为饥荒逃到埃及，以及后来在基拉尔遇到亚比弥勒王的时候，他做出了极其惊人的决定。
那个称妻子为妹妹的谎言。
对，他两次让自己的妻子撒拉对外谎称是他的妹妹， 虽然在血缘上萨拉确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这种半真半假的话在意图上就是纯粹的欺骗。
所以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懦弱好吗？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妻子推到了极度危险的境地，结果萨拉直接被带入了法老的后宫，而且亚布拉罕甚至还因此获得了牛羊骆驼等极其丰厚的聘礼。
确实，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绝对是个巨大的污点。
那在这件事上，我必须提出一个非常地气的逻辑漏洞。
你说，
萨拉在埃及那次是65岁，后来在基拉尔遇到亚比弥勒时已经90岁了。我是说90岁啊，如果说她有的惊人的美貌，一个90岁的女人是如何凭借美貌连续引发两次国际外交危机的？这简直比好莱坞明星的冻龄术还要夸张一万倍吧。
哈哈，这确实是很多人在阅读古代文献时会撞上的数字壁垒。不过万罗伊博士通过古代寿命基数的换算，给出了一个非常严谨的生理学推测。
怎么换算呢？
创世纪明确记载，萨拉活到了127岁。如果当时的平均寿命比现在长50年以上，那么人类的生理周期显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
有道理。
有的假设，现代女性的更年期在45到50岁左右，那么在那个长寿的时代，她们的更年期可能在75岁左右。
哇，所以如果我们把比例尺拉大，对于一个注定要活到127岁的人来说，65岁可能真的只相当于现在的青壮年，而90岁依然风韵犹存，这在当时的生理机制下是完全成立的。
没错，而且为了帮助我们打破对高龄的刻板印象，万诺伊甚至引用了一个真实的现在案例。
什么案例？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斯戴尔，有一位老妇人，她在一家疗养院活到了114岁，并且神志非常清醒，充满活力。
当我们看到身边真实存在活到114岁的人时，萨拉的127岁寿命和她延后的生理特征就不再是那种神话般的虚构了，而是具有生物学可能性的。
好吧，就算萨拉真的美若天仙，但这依然无法掩盖亚伯拉罕的自私啊。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妻子，而且批评家们常常攻击这段历史不合逻辑，甚至说亚伯拉罕在埃及得到的那些骆驼是时代错误，说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被驯化的骆驼。那真实的古代法律环境和历史背景到底能不能说得通呢？
考古学在这里给出了强有力的回应。针对骆驼的争议，约瑟夫·弗利的考古发现彻底扭转了局面。
发现什么了？
证据显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也就是远早于亚伯拉罕时代，中东地区已经出土了骆驼的小雕像、壁画，甚至还有骆驼毛制成的绳索。骆驼在当时绝对是早就被驯化的真实存在。
骆驼是真的，那亚伯拉罕那种几乎被害妄想症的恐惧呢？他坚信别的国王会为了抢他老婆而杀了他，这种残酷的生存法则是真实的吗？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真实。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份古代莎草纸文件，上面清晰地记录了法老确实会下令杀害美貌女子的丈夫，以便将其合法地纳入后宫。
天哪！
所以如果把萨拉的美貌当时可能残酷的专制权力结合起来看，亚伯拉罕的恐惧并不是妄想，而是基于极其致命的地缘政治现实。当然了，这解释了他恐惧的根源，但绝不能证明他欺骗行为的正确性。
对，肯定不能洗白。不过当这种人类固有的恐惧和算计遇上迟迟没有兑现的神圣应许，事情就变得更加失控了。在创世纪16章，萨拉等了十年都没有生育。
十年，非常漫长的等待。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自己的埃及女仆下嫁给亚伯拉罕生孩子。当我看到这里的背景资料时，我突然脑洞大开。等一下，所以当他们迟迟等不到神的应许时，他们其实是在利用哈摩拉比法典里的法律漏洞来强行推进神的计划。
哇，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会发现你这个敏锐的观察非常精准。
真的吗？所以那是个漏洞。
可以这么说，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套极其严密的契约系统。万诺伊在讲义里提到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叫《昔日新闻记事》。这本书是用现代报纸的版面来呈现古代历史的，其中就专门开辟了法律版面来讨论萨拉与夏甲的案子。
所以当时的头条新闻可能是震惊，族长妻子不孕竟让女奴代孕求子。但这在当时完全合法吗？
不仅合法，而且是标准的社会常规操作。这一切都被明确记录在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出土的奴斯文件中。
那些楔形文字泥板上写的？
对，这些法律严格规定，如果正妻不孕，他不仅有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义务将自己的女奴交给丈夫作为妾。更重要的是，法律保障了这个女奴生下的孩子在继承权上与正妻生下的孩子享有完全同等的法律地位。
我的天，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本质上是在研究了一番古代合同的附属条款后得出了结论，既然神那边进度太慢，那我们就启动世俗的法律机制来帮神兑现合同。这简直是典型的人类企图用世俗方法帮神完成任务的尝试啊。
确实如此，他们试图用人类的智慧去管理神圣的时间线，但这恰恰引出了一个关键点。无论是利用古代法律漏洞，还是在国王面前撒谎称妻子为妹妹，人类的干预差点毁掉了一切。
是的，这就引出了神是如何亲自下场去确保时间线的精确的。
你是说神纠正了他们的偏航？
没错，在创世纪17和18章，神给出了一个极其严苛极其精确的预言倒计时，明年这个时候。
哦，对，那个根据生命的时间。
对，万挪伊在这里对希伯来文的解析令人拍案叫绝，神使用的这个短语在整本圣经中极其罕见。讲义增其与后来列王记下第4章中先知以利沙对舒涅妇人预言他将生子时使用的希伯来词汇进行了对比，发现原文上是一字不差的完美对应。哇，也这就说明明明这个时候这个词是一个绝对的神圣时间戳。
没错，他在宣告一种绝对的主权，这个生命的诞生时间是由神圣的时钟驱动的，绝不允许任何人类法律漏洞的干扰。
而最绝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亚比米勒事件，也就是阿伯拉罕第二次让老婆假扮妹妹，导致撒拉被国王带走，恰恰就发生在神给出了明年这个时候的倒计时和以撒真正出生之间的这段极其敏感的孕期。
是的，一针见血，这正是这篇文件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你想想，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如果撒拉待在别的国王的后宫里，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一旦孩子出生，谁能证明这是亚伯拉罕的血脉？
那整个血脉的纯洁性就完了。
对，所以神在梦中用极其暴力的态度直接警告亚比米勒王，你是个死人了，因为神必须亲自介入，防止任何关于以撒生父身份的怀疑产生。神在用绝对的力量保护这个承载人类希望的血脉。
这真是一段颠覆认知的旅程，从摩利亚山上那个让人惊心堕魄的献祭悖论，到学术界关于献祭本质的激烈辩论，从古代埃及骆驼的考古证据，到汉谟拉比法典如何解释了古代婚姻的荒诞现实。
确实信息量非常大，
我们看到了一个软弱会恐惧会撒谎试图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帮神一把的亚伯拉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位始终用恩典托底的神，在无数的混乱、人类的自作聪明和君王的权力交错中，有一条不容破坏的主线在贯穿始终。
没错。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仔细回想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他们为了促成结果，利用了当时的社会规则，编造了自保的半真半假的谎言，结果呢，反而制造了巨大的混乱，最终宏大计划的实现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操控。
真的是这样？
这不禁让人思考，在今天这个信息过载、强调控制一切的时代，你生命中有多少焦虑其实是花费在了试图去管理那些最终根本不在你掌控之中的结果上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好的，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潜入这片深水区，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种疯狂的好奇心，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深度解析。下次见。
下次见。